那我们做个祷告开始。让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但是救赎，更是赐下你的灵，要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你。让我们一生在这个世上能够做官做盐，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能荣耀你自己的名。求神你恩待我们在真理有许多亏欠，有许多不明白之处，你的灵帮助我们亲自解答。也求神你带领我们这个主日学，虽然是新约概论，我们的进度非常之快，但是神你带领我们一生当中能不断的学习，也立志有。能够这样明白神自己的话语，也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行所为，与我们论事的恩义相称。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阿门。这一次，这个是我的这个 cover page，每次呢都会给大家看一看。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书卷，就是说，除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最后启示录已经把它拿掉之外，那当中成为一个书卷的部分。那书卷大多数是保罗所写。对现在的信徒而言，哪一个使徒我们了解最多？大概就是保罗，因为他写了很多书卷，在新约当中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读，也可以了解他这个人，特别是他怎么想的。他传福音一个心智，他比的使徒留下的书卷都多，这也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时候明白保罗。那保罗这些神学非常之丰富，有不少这个神学院，他们专门研究的保罗神学，并不是保罗创立的，而是说保罗他自己的书信当中，他对真理的一个理解领受。和教导出来，让我们学到非常之多。那今天要讲的罗马书又是特别难的一本，所以说我一直纠结很多，就是很久，就是说这本书信特难解，也特难去说以概念的方式把它要说完，所以说非常困难，求神怜悯。保罗书信评价非常之高，然后讲义当中也有一些，要引用一些名人他们怎样去评论罗马书这本书信。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说，罗马新书是新约当中的一个福音书一样，也就是说，所有的重要的教义，你从罗马书都可以看到，而且不少呢。你随便找一章，你就发现经典的关于教义方面一些教导。所以你无论怎么读，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一生当中你不断的可以从罗马书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极为宝贝。当然，这一点也是说明就是蛮难读的，有时候甚至一章你就会停在那儿，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但我们今天还是会大体上介绍一下，希望就大家有个帮助。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以几个星期之前大概也讲过，就是书信当中一般的分类也有不一样的分法，就是说保罗写的书信叫保罗书信或者其他的书信。那保罗书信当中又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在旅途的就福音这个布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刚结束，或者他登在某一个城市的时候他所写的，基本上是加拉太书。提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那罗马书是今天我们会去讲这本书信，这个叫旅途书卷。那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上次我们讲完了，后面一半部分描述保罗怎样被抓，是在开始在那个被犹太人所抓，然后在该萨利亚，最后呢被押送到罗马。所以这样整个一个过程呢，你就知道保罗有一很长一段时间被关在监牢里。有这四本书呢，称为监牢书信，也就是说，他当初到罗马的时候，他大概有2年多到3年时被关在监牢里。那时候他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去写书信的，所以他写的四封书信，除了第一个腓利门是给一个人的名字叫腓利门，其他三本呢是给教会的。那通常把这个书信叫监狱书信，因为他在监牢当中所写的。很特别的就是说，有三本书：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这也是个人，但提摩太和提多他们是教会的牧师，特别是提摩太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带领这个教会。那年轻的一个年轻的牧者，在一个教会当中，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困难很大，因为他面临是一堆年长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信仰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这个年轻牧师还久，所以这个也造成年轻牧师在一个教会当中有时候继续存在困难。那保罗这个写书信告诉他要刚强壮胆，不要畏惧做那个福音、做真理的一个传讲。那其实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在监牢的时候写，那么他是第二次，第一次在罗马被释放了。我们在解释这个路加为什么写两本书信啊，一个是路加福音书和使徒行传。One of the reason 就是说他是要为保罗去辩护的，所以那一次之后，他是保罗又短暂的被放出来，后来又被抓进去。第二次抓进去后来就死在罗马。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在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失血，也在监牢当中，但它和第一个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一般的就把这个称为教牧书卷。那其他里面也分成两种， 就是说，希伯来书和雅各书，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但这两本书信肯定这个受信的对象是希伯来人，所以说把它叫希伯来信徒的书信。那其他的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啊，牧师讲彼得后书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啊，就专门讲那个前面一段。那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这里面雅各和犹大，这是耶稣的这个在世啊，就玛利亚另外生的儿子啊，他们在耶稣受难之前，并不是相信耶稣的，甚至很多时候可能还反对的。但耶稣这个升天之后呢，他们有极大的改变。当然，从他们个人和耶稣经历当中，可以思考很多。改变之后，他们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啊，特别是雅各，雅各去世也比较早，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那今天我们也会提到一点，这个是大概书信的分类。也，假如你记不得呢，我都能用我自个儿方法告诉你，就是说把书卷第一个名字记住，加以分割，提分析一样。那你能把这个顺序记住？当然，我不是说非得记住的顺序不可。但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有手机方便很多啊，那以前要翻圣经，哪本书页他几天的翻老半天翻不着，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次序不熟悉，然后你也掌握很困难。但是希望还是有帮助，你还是记住这个比较好啊。开始是保罗的书信。你看保罗书信，把罗马书也好，哥林多前书、后书也好，你一个特点，发现这两本书信特别长，特别是保罗书信，他的这个的罗马书那个一般不太常见，因为你写信的话，给一个地方你很难写得很长很长啊，通常就是说比较简要的，就是说我怎么想念你们呢，或者有什么事情去吩咐你就完了。那罗马书是不一样，你读的时候就很长，这个在当时也是非常少见的，就是这么长的一个书信。讲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保罗的第三次宣教这个旅程这个图拿出来，和上几次给你们的图其实是大同小异。那基本上它有一个基地，基地在哪里？安提阿，这个是他一个基地。虽然他常常也去这个去耶路撒冷，特别每次这个宣教旅程之后会到耶路撒冷，有的时候会去汇报，或者是为了是找这个使徒做一些解释等等。我们今天会讨论一次第一次的那个耶路撒冷大会，那也是很重要一个会，这是他基地。那我们讲的大陆是他的家乡，他家乡是小时候待的地方。据后来说是保罗，后来他们全家也搬到大概是加利利，就是北部这个地方。这也是 one of the reason，就是保罗后来很长时间是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境界内，并不是在大树，当时是他的一个家乡。那基本上这个是加拉太一个省份，我们上次提到过啊，这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以弗所、哥罗西，那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书、哥林多书，那雅典在哥林多这个城市的附近。那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所设立的教会，花了很多的精力，基本上在这个区域。再往西呢，这个图上没放出来。这再往西呢，其实是保罗还没去，他一直有这个计划要去。那这个也是罗马书的一个背景之一，就是说保罗他已经把这个大部分的地方福音已经传到了。那他有很大的一个雄心一样的，他想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广，所以他很有这个计划呢，继续往西。因为我们上次提到的保罗一个特点，他是前进、前进再前进。他原来起初是想往东被圣灵所阻拦，所以他明白圣灵神要他就是往西去，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往西。在这个材料当中，第一啊，有一些就是说一些事件发生的年代。左边是新约的书卷，这书卷当中，我把这个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启示录拿掉了，但基本上就所有的启示录还放在最后。就是这个书卷的时间大概有这样一个时间线，但是有时候每一本书卷就是到底哪一年 exactly，但是不见得能够有。但大体上那个时间段在这儿，那你可以做一些对比。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看这个保罗书信，因为他书信在新约当中占据了一半左右的这个篇幅。所以它非常之多，那有时候就大概需要回顾一下这个保罗一个行程。知道第一次旅途，那个旅行步道是在主后46到47年左右的样子。这个旅行步道之后呢，他们就开了一次教会，开了一次叫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大会很重要，它在保罗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通常一个新的事工，比如说你做了这个事工之后，总会有一些 feedback。那当时的 feedback 是有一些 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之间的一些认识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对于真正的怎么一个教会接纳外邦人呢，是有很大的一个疑问。所以呢，当时在耶路撒冷开了这个大会，基本那个背景就是说，犹太人他觉得我们是神所选的这个子民，那福音也是从我们这儿是开始。他们同意这个福音也是传给外邦人的，但这外邦人要接受这个福音，什么样的方式？那很多人他们还是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的方式。比如说，你要遵守摩西的这个律法，那这样一个方式，否则你说你们继续行在罪中，根据摩西律法，你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真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争吵，实际上就是一个争吵。因此，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呢，保罗、第四，然后和巴拿马的谢谢，他们两个人就是说也去这个耶路撒冷，也是去参加这样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当中呢，当时呢，教会的领袖就起来一个的去解释，或者说理解、去说明。那彼得是很早站出来的，因为彼得感谢神，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大概当中就第9章、第10章这样，他有领受从天上来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当然有些人有印象，来天上降了一个食物下来，这个食物根据摩西律法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一口拒绝，我不要吃，这个根据是不可以。但这个异象一旦给他，同时给他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同时，他也被领到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这个哥尼流家里，他亲眼见到神的灵怎么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就起来就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这样看来，这个神的恩典呢，也同样的给这个外邦人，就是说不需要他们成为犹太人，他们就可以直接领受神的一个恩典。那巴拿巴和保罗也起来做见证，因为他们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亲眼见到外邦人。怎么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领受恩典？一个极其美妙的一个见证，所以他们就见证。同时，那个雅各刚刚提到，那雅各当时是教会的耶路撒教会一个重要领袖，他起来就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他从旧约先知所指的，他说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众人听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不太一样，就是说雅各说，同时呢，雅各也说，根据他自个儿的建议，这是实际上有啊，他是说自个儿的建议。自个儿建议，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教会里能够相处、和平相处、能够合一呢，他建议外邦人你要至少遵循三个：第一个什么，不可以祭拜偶像，这当然是实际的吩咐；第二个呢，奸淫的事你要避免，不可以有，那这个也是实际的吩咐。那当时对于那个吃东西啊，他是勒死的这个尸体和那个血要避免。那这个可能特别为了考虑到犹太人心理的承受能力，但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和平，在这个第三，那前两点是毫无疑问，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吩咐。第三点与那个犹太人的习俗有关系，但是为了在主内的合一，就是外邦人你也要做出一定的这个怎么说要考虑，我也不要绊倒别人嘛，这个至少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众人听到这都觉得这个甚好，以至于这个会议之后呢，专门有一个公文一样的，他们就差遣。他们的代表到不同的地方，告诉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众长老、使徒他们已经开会讨论了。那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决议一样的。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带过去之后，就为保罗第二次、第三次呢，给铺平了这个路，就是说到底怎么样一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刚刚讲的第二次的加拉太书其实是第一次之后马上写的，第三轮一在第二次布道当中，第三次当中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在讲的时候会提到它一点点背景。那保罗并不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而是在以弗所那边，就是跨海爱琴海的另外一岸，在那待了很长时间，在那写的。其实写哥林多，他总共写了很多书信，不仅仅是2封，但有些就找不到了。据考证过，至少有4封。讲到保罗，他有几个背景，他自个儿父母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从小呢就受那个法利赛人一个教导，而且对他们祖宗的神，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一套呢，就是说教育的他领受的非常之深，他是很有火热的心，要为他祖宗的神呢要努力的去奋斗的，这个是他早期受的教育。然后他师从加百列这样一个名师底下，他自个介绍，这个是他是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他最起初的名字叫扫罗，他不是叫保罗，但是被神光照之后要改他的名字，变成一个保罗这样。这个第一个背景就是说他是犹太人，当时法利赛人，从小受这个犹太人这个祖宗这个教导，这个宗教的教导很多。 第二个他也是个罗马人。那据一般的认为，因为他当时那个家乡在大树啊，可能他的父母也是经商的，犹太人都是很有经商的头脑，这个一代一直公认的，他很会赚钱啊。就是他家境其实还不错，这也是 one of the reason 他从小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本呢去学习啊。据说那个大树，他家乡也是当时有很名的有名的大学，大概是数一数二数三的，就这种非常有名的。这也是给了这个保罗他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培训的非常之深。所以呢，他你可以看出他写作书信当中，他描述这个神的真理的时候用的这个词呢，你都很惊奇。就是说又准确，他有这样一个背景，然后他可以呢，就是讲到这个罗马其他地方去，这个传讲福音是没任何的阻碍，就是关于这个文化也好、语言方面也好、知识方面都没有这个阻碍，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就在那里。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客观的一个背景，因为罗马当时是世界强国，所以说你一个福音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旅行对于这种传福音人，他这个旅行很方便。那有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这类似于意思，它已经客观的这个条件存在，是福音呢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很快的能够传讲出去。当然，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安排，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被抓之后，最后呢是路加陪着他一直到了这个罗马。在罗马当中，当然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过，他被关了大概2年多，这儿大概不到2年时间，那两加起来4年多，然后他写这个书信。腓力门本身是不能叫奴隶主，差不多是个奴隶主的意思。他家里有个奴隶逃出去了，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被逃出去抓回去的话，那是要处死的。那逃出去呢，他刚好碰到了保罗，而他听到了这个福音，他居然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保罗是写书信呢，就告诉了腓力门呀，以前这个人对你是没有益处的，现在呢，他是变成有益，他名字当中。本身就有益处这样一个意思，哎，保罗是双重的，这个就是说他已经帮助了我很多，对我是有益处，在主里面对你也是有益处，就是说写信啊，向他原来的主人去解释，就是说你要就恩待这个腓力门，不要按照这个世俗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方式去对待他。释放之后呢，写了提多提和提摩太前书，那第二次呢，写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大概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做这个牧养的工作，提多是在一个岛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图上有没有，我前面一个图上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岛叫克里特岛，在这个岛上呢，他在那个岛上有一个教会设立的，那提多呢就是说在这个岛上做那个服侍的工作，那这个岛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航海的时候大概很喜欢这个航海的人会停在这个岛上休息也好，补充也好。那也水手很多，这个行船很多，生意很多的地方，我上次提到过一个地方，很多这种通常都有一些问题，就是特别在圣洁淫乱方面就存在的问题。像这个岛当时蛮有名的，就有一点叫淫乱之岛一样的，就是说很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提多在这儿，那保罗实际上到过这个岛上，据说是探访过他一次，后来就写了这个书信，不断的去鼓励他，是这样一个背景啊。保罗一生，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那有人总结呢，就是3点呢，这个是很清楚，从他所写的这个，特别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和腓立比书当中就可以了。第一个，基督是他的中心，他不断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是基督。他常常有2个词，一个是我活在基督里，还有一个基督在我里面，这两个都用。但他更多的用的是我活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所以这些事情我能面对。我活在基督里，所以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处理，这样苦难我可以去。那别人怎么诽谤我，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在基督里。这个他用的非常多，当然他也提到基督在我里面。那加拉太书他提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基督同钉十字，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他两方面都用，那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所讲的。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耶稣，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基督是他的中心。他在一切的苦难当中，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基督在我心里，我在基督里。这样一个概念就充满，使他很觉得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可以真的是面对所有的困难。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心智。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说保罗觉得自己是欠债，欠福音的债。那他为什么呢？我们 解释过啊，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因为我是欠福音债，所以我这一生呢，就是为了传扬这个福音呢，而去努力。他这样一个心智，他是已经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已经把福音传到那个哥林多，就那个岛，然后再往西呢，我还有这样一个心智，我要继续去。这也是他写罗马书的一个背景。他为什么写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其实还在西面，保罗并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突然你说这个没有去过的一个教会，你写了一封书信，还写了特长，所以是有点奇怪。你要读那个罗马书的时候，最后一章你会有点 surprise。你到1:2你可以看看，整个一章都是问安，这个人，你数一数，大概有多少40个，也许30几个。非常之多，你很少看那个书信，我问候人30几个人都能拿一个一个列出来啊，你就很特别。这本书的确很特别。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罗马书？到一个他没有去过的教会，他写了特长，有他的原因在里面。我们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会去解释一些。所以无论怎样，他写书信给罗马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的确是有关系，但我写书信给你，我的确有我的 purpose，而这个 purpose 的中心就是因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第三点呢，他会介绍这个基督时候讲的一个恩典，那这话我们已经无数次都听说过啊，就是说，假如说这世上有一个人，你可能心中有一个大业，这可能成为你人生的一奋斗的一个目标。这个大业有时看上去从世人角度可能有的是很伟大，你为一个国家，为一个民族。为一个什么样一个或者一个正义的事情，你很努力，这当然很伟大。所以说，为了一人死是少有的，为着人人死会有敢做的。但是基督神怎样的对我们而言，我们不是一人，我们又不是人人，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罪人，怎么有人会爱上你？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是神的爱，这个是他一生的一个动力，恩典爱是他动力，基督是他动力。传福音是他的动力，这个是三点，就是说，其实，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你可以看这个三个都是牵扯在一起，并不是说唯一的哪一个，但是三个都连在一起。这儿有一个图呢，就是说，大写我是英文的，对不起啊，因为我也中文的，发现还是比这个比较容易解释。刚刚讲到这个保罗，他的这个三次旅途步道，通常是在这个区域，那像哥林多是在这个地方，刚刚讲那个岛在这儿，大概是这个区域。再往西呢，保罗还没去过。罗马在哪里？罗马也跨过这样一个海峡到这边。但我们知道，罗马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嘛，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这个权力的中心在那，所以这个城市当然也很大，很明显。所以保罗就是说，我要是在罗马，要保罗把这个福音能够。真正的教义能够准确的真理教带到那地方，那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信仰的一个群体。那这个地方呢，他心中有一个念想，就是说我要以这个我新的一个基地。刚刚讲过，他最早传福音是从这儿一个基地传过来，那要到再往西呢，这个基地显然太远。从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就罗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无论是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一个权力中心也好，还是这个城市也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可以把福音传得更久。那他的确有心思，在罗马书中提到了，他想去西班牙的这个位置，就是很西面。有考证说他的确后来是去过西班牙，但是好像资料我不知道能找到多少。整个一个罗马帝国，最终是世界的强国，那罗马是他们的中心，所以要福音能够传到这个中心呢，那很可见，你可以看出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影响多少人？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有一个 pattern。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通常是选那个比较大的城市，人比较多，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保罗虽然他自个是法利赛人，他当时也以这个为傲，但是保罗后来改变了，他不再以这个为傲了。那改变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他一生前面一段是他主动的神，他是非常有火热之心。当时有一段呢是被改变了，那个被改变当然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神的光照着他。我们上次提到过，到后来呢，他又回到家乡，又大概待了10多年的样子，就是说他和神的一个独处。这个过程当中，怎样的神带领他并不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你也找不到太多的资料。但是你可以想象，假如没有那个独处的话，假如就是突然有一天神的光照了他，知道他。 人的完全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是，当然我们知道是神迹奇事，但是有了这个多处呢，你就能理解，没有哪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就是你的心思改变，突然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需要花时间和神去独处，需要让神的灵来带领你来改变你这个个人。无论因为保罗并不是没有问题，他也有许多问题，他性子有时候很急，但有时候他性子又很平和。他有时候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点怒气，就是说很有这个激情，但有时候又很冷静。你可以看他性格上也很多。那罗马书你读的时候和哥林多前书对比的话啊，你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哥林多前书他写的时候，你可以看他有时候有生气的一个心情在里面。为什么你们教会犯这个罪，犯这个罪怎么样？这一大堆的问题上都有问题。但罗马书的时候，他没说罗马书教会你没什么问题。你根本就没看出来，看出来是对神的一个教义，或者说神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日新，但是他对这个教会呢，还也比较冷静的就这么过了。你看的这个口气不太一样，但他完全一个改变了，他不再以这个是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为傲，他甚至说的话，遇到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你看他不是说哦我是法利赛，但是法利赛人很有一个自傲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后来说，我遇到谁呢？什么样的人，我愿意做这样的人。并不是说他也改变成为他们当中一个这个习惯了，但是说我为了这个福音传给你，我愿意成为你们当中一份子，而是将这个福音带到你们当中。这个是当时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界，当然很广大。那这也是保罗一个心智。那我们讲罗马书，那罗马书一般的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写啊？你要去翻参考资料，可能有七八种，有人甚至说10多种。那大体上，无论他们一样的，有两种呢比较有代表性，特别是第一种，就是说保罗的确心中有这个计划，要把罗马变成新的一个基地，把这个福音呢向西继续传出去。所以他有这个基地呢，他要去和这个教会，就是说要认识，特别要把自己介绍给这个教会，我是谁，为什么我写信给你，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是一般认为是最可能的直接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写这封书信，他把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谁，福音到底是什么，把当许多的教义，这些都是很关键点呢，就是送到这个罗马教会，让你认识我，那我很迫切的想到你那里去。那比如说在就是找的一段罗马书当中的经文，他我的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也就是说。那个小亚细亚那边呢，福音已经传了。那我立了志向要到更远的地方，不是已经有的地方，我不是固守在这个我所传的福音地方就完了。那它是一个开拓型的，那就是说，在现今教会的话，有时候叫做职堂型的牧师，他就很有点像这样。我到一个地方执了堂之后，哎，我要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地方，到下一个，这个是保罗一个心智。所以我因多次阻拦，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的确想去那儿，而且他都是强调我想到你那里去，但是他有些阻碍没去成。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因为他已经在小亚细亚那不等等有一阵子日子，甚至那时候也经历过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点叫饥荒，他也收集了一些外邦的就资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一些钱款，他收集好了，他觉得哎，我在这个地方好像等了一段日子啊，这个而且这个地方没有太多事我可以做。我也把这个福音继续管全，那他就有这个，我要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盼望，从你那里经过得见你们。你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性质，这也是大多数人认为罗马书的动机就是这个是主因，这蛮有道理，也的确在书信当中提到过。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呢，研究历史的人发现。保罗呢写这封书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与真的与这个罗马教会是有关系的。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设立的，到底谁所设立的不知道。但是从五旬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很让人能够体会，他当时许多各种地方的人呢，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大部分不利于就是说与那个钉上有关系。他们呢，哎，刚好都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五旬节神选的日子就是这样，很神奇的圣灵降下，那个彼得一个大能的讲道呢。很多人都就是他马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上，第一个他们做的事情什么？讲别的方言，包括自己别的地方的方言。就这人就听到之后呢，深受感动，他们当时就决志信了。那这些人就回去之后，自然呢，他们就组成一个团契， 一个团体一样，这个就是罗马教会就是起初的一个模式，就是基本上呢是以犹太人为主，他们回到个，他们到过耶路撒冷，经历过文学圣灵的感动，他们回去之后呢就组成一个教会，这个是常见解释。当然也有人说是彼得的确是最后也死在罗马的，彼得去过，或者说彼得哪个门徒什么样子都有，哎，都有这种解释。不，这可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虽然这个罗马教会呢。是不是保罗所设立的？起初以的确是犹太人为主。那这个教会因为是一个大城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教会也正在一定的规模。但是因为那时那个罗马的皇帝呢迫害他们，所以这些有些犹太人就逃离这个城市。逃离这个时候也有些外邦的信徒，所以那些外邦就是原来这个罗马人，他们慢慢就到了教会当中，而这个教会基本上以他们为主。后来呢，虽然犹太人信徒能够回去。回去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原来以他们为主的教会，现在他们是少数派，那这个外邦人的信徒呢，变成一个多数派，那这里面他们当中就有一点张力在，因为他们无论是哪一边，对福音理解呢都不完整，不完整的时候就会在一些，比如说一些真理的教导方面，就产生一些分歧，产生一些分歧，到底是犹太人呢理解对呢，还是外邦人理解对呢？那保罗写这封书信呢，就为了帮助他们，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中把所有的基督教的重要的教义都列出来了，然后都送给他们了。你想为什么？要假如一般的话，那不见得需要，因为他们的确是在教义方中这个理解呢有一些分歧，而彼此之间张力比较大，所以要帮助他们明白神的公义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外邦人，也不是说外邦人强，也不是犹太人强。这个在罗马书，特别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当中很明显，他不断拿这个两个来对比，什么犹太人怎么样呢？外邦人怎么样呢？犹太人怎么样？他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对比？那一这个有一部分神学者家们就认为这个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那这个也蛮有道理，也的确他讲了很多这个教义的东西。罗马书当中的主题非常之多。基本上你看这个表格所列的，你要从头到尾去看的话，都看到过。读罗马书的时候用的那个词呢，你不断会经历到看这些词，比如说神，它总共据说153，我没去数过。我相信，别说读的时候太多次碰到基督、律法、主、罪、信心、恩典、神的愤怒、论断，在基督里，在亚当里，这个又一个很优美的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在亚当里，不在基督里。亚当是因一人的犯罪，众人都定了罪。后面又称义因一人，他不断说这个比那个更伟大，这个恩典远远胜过你那个定罪。所以啊，死活祭，那就是说这个词看你也看了很多次，读的时候看这个，但是我在这个我在所有这个地方翻译的时候，对看这个词也考虑很久，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因为看的是现在用看的不太多，但是又很重要一点。以后你们有兴趣可以和所有人。弟兄们，私下的去沟通啊，断乎不可。有的是可说什么呢？就这种话也出现很多次。保罗有时候写书信上也很有意思，他说最要紧的第一是什么？然后呢，你发现没有第二，而第一完了就完了，就没有第二。一般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他没有第一，完了就完了。这个是他一个特点。为什么说罗马书很难读？因为这些每一点啊，比如说你讲到这个。你聚文过程当中，你要在教会待的比较久的，一般都会讲到这个人论，人是怎样的，但罪人这个犯罪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人论，还讲到神论，神是怎样一个神，救赎论、基督论、教会论等等等等，都一堆。你发现，在罗马书里都有。为什么就很多神学家对这本书信呢有很高的一个评论？因为保罗把所有的伟大的主题，我们信仰当中的你不可缺的。每一份伟大的主题都归纳起来，而且放在一本书信当中，所以这本书就很伟大。你这儿可以看到，比如说，就像讲到这个教会的话，这里面也提到过，教会就是说你信徒这个受洗之后，你应该是过怎样的一个生活？前面一大半1到8章呢，很多就是纯教义方面的，但是后面呢，就是12章开始呢，你会发现，哎，他也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讲义的最后倒数第二有一个对比，我不会讲啊，你就会去看第二章第14章，一个全面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有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的一个教导，你对比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很一致，一个需要你，特别是左边我没打印出来，没去，因为这个花时间。这个你可以回去去一个个对着读，你发现哎，很奇妙。耶稣在福音当中的教导，保罗在12章到14当中同样也提到了，而且都是一致，很是奇妙。那你12章第14章当然是指信徒，就是说在教会当实际的生活当中，一个就是说一个该有的生活。那或者就是说，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是经历的。这个前两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WeChat 的，有几位弟兄姐妹在讨论这个成圣，什么是成圣这样一个事情。那这就很好的一个解释和一些例子，可以回去去看的。所以说，圣经里，假如说你就读一本书卷的话，能把所有的圣经的一些教导都串联起来，那毫无疑问就是罗马书，就是读这本书。那这本书当然也造就了，就是说你很难把它完全都读懂。你发现呢，就是每读一章的时候呢，你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说，的确是很难读懂。那同样的，在讲义当中最后一页，你这是一个大纲，你可以回去仔细去读。我猜想你要仔细去读，大概你半年到1年的功夫，大概是需要的。你不能读了一个地方就停掉了啊。而且读圣经呢，他们有一种说法，特别圣经书卷呢。那最好你是一口气要把它读完的，你不能说我读了3章，然后就忘记了，然后这第二年再把它拎起来，你会发现丢了许多。这个书卷要一口气读完，但罗马书又长，这个又硬，所以你一口气读很困难，的确很困难。我承认，我自个儿也是尝试过多少次，虽然是把它努力读完了，我发现哦，这个真的快不了。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有时候。你用电脑习惯人都喜欢去再去找一些补充资料，哦，一找呢发现这儿有的又去找就岔出去了，你要收不回来。其实这也是 one of the reason，就是说你读来读去就的确是很慢。那我今天想尝试着，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有效，不知道就是想把前面嘛，因为第9章到第11章，这个基本上是就像我说的一个动机的当中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要帮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虽然是外邦人，犹太人看上去有点对立，但你们实际是应该一体的，所以它不能一个比较。就以色列人被招什么样一个情况，外邦人被招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以外邦人得救，以色列人他这儿讲的一个以色列开始他不愿意相信，他们抵挡这个背弃。但是你去读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得救的。那保罗讲这话的时候。你要去研究的话，就是我说为什么很难懂，你就放在这儿的话，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哦，又一头雾水，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呢，还是他们另外有机会呢？什么样的方式呢？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得救可以绕过耶稣基督，不是的，也就是神会特别带领他们，让他们重新认识耶稣基督，最后呢，他依然是通过耶稣基督能够得救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绕过耶稣基督的，但就是一个 timing，神这儿应许，哎，以色列你们拒绝的，神的福音没有停止。神的福音可以先临到一些外邦人，这很美妙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就是如今的话，那个犹太教很多人还是不认可的。讲到这个犹太教，就是以色列国，我最近发生战争，那我想一般人都是和谴责这个恐怖分子，对不对？但也不要完全认为以色列人对基督教是很友善的，并不是这回事。他们是犹太教。犹太教还是会排斥基督教，他不认为这个，包括他们现在认识还是有偏差的。这个是一个对比啊，就是外邦人得救，以色列人就会得救，这是讲的一个过程。是为什么不断的强调这个事呢？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要缓冲他们当中的一个张力，就是应该是合一的。那后面，特别是后面是信了之后，一个信徒的生活是怎样，包括这个表格，你们回去看。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讲。我今天尝试着想把这个前面1到8章，大概就是说有一些重点去拎一拎，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啊。我刚刚讲到过，就是说这个大纲就是分成几部分，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过程。那第16章当然我会跳过，这个大部分是问安。保罗写书信他有个特点，他一般在最前面呢直接告诉别人我是谁。那你要看的话啊，他一般我是谁的时候。他说：“我这儿就有几节在这儿。”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很直截了当，我是谁？我就是保罗，我是奉召为使徒。然后讲的他要干嘛？我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这份，这个当时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就不断强调，他说我也是使徒。 我是执意从耶稣领受，十二使徒是从耶稣领受，但是他是在十二使徒之外的。他不断的就是说，像是使徒行传讲这个包括后面他讲了三次自个儿这个被神所拣选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 repeat 三次都很重要。他不但告诉他，我也是直接被耶稣所拣选的，是做使徒的。那这有两个 purpose，第一个呢，向众人解释他和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第二个，这个也是带着权柄，就是说你不可以轻忽，这是耶稣来的使徒所传讲的神的话，就是说你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有权柄的，有这个权威性的一个作用在里面。他有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也会提到过，就是说就问安安很简短的问安，或者说我和你们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说，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的人，这就是说我和你的关系，就是我是耶稣所差遣的使徒，你们是被召属耶稣的人，所以我写书信给你，就这在主里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我写信给你们的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你们也是，你们被神所召，成为神的儿女，奉召做圣徒，用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耶稣基督里归给你们。这个蛮典型的一个。保罗写书信的一个方式，当然罗马书开头好像长了一点啊，就是说这种方面，还就有到更长，就跳过。那所有书信当中，你都可以看出保罗这样一个，就是说我是直接蒙耶稣所拣选的，我是做使徒的，他不在十二使徒之列，那这也是耶稣升天之后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对他要足够的重视。第一章的中部呢，这个讲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这个就是说。无论是谁，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希腊人也好，或者是聪明的也好，愚拙也好，有位的也好，没有位的也好，高贵也好，低贱的也好，你可以看保罗写，所以呢，很多都有这样一个对比。他说，无论是谁，我都欠他的债，因为你假如没有听过这个福音，我要把这个传给你。我们知道信基督教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你的周围当中，有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哦，这一群。去这个教会的人啊，都是这个生活的这个失败者，就是说 loser，你的这个工资不怎么样，或者说生活家庭不怎么样，whatever，你有 problem，你是有问题的人，是你到教会去，我也找到一个心理的寄托，或者说教会某某人也许有经验帮助你，这个很多人都这样去认识。那保罗当时传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家都攻击他很多，甚至说什么他在哥林多教会也听到一个，就是说。但是有名的人，你有这个口才也好，有才干也好，你去演讲的话，人家都给你很大演讲费啊。你看这个，我听说这个美国总统也是卸任之后，他来一个演讲，OK，几百万美金就来了。你是名人嘛，这个钱呢越多呢，证明你越有位置。你要是不怎么配你好，你通常都是不怎么重要的。然后这个保罗一分钱不收，这个肯定不怎样。就甚至世人从这个世人的角度呢，会这么去认为。觉得这个传福音，哎，你大概不怎么样。这个福音不是一个怎么样让人很光彩的事情。但保罗说的，我不引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是谁。虽然是从犹太人开始，然后到这个希腊人，这个是保罗的心志啊。说我不引福音为耻。所以，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信了之后，也许是这个外面人会有人讥笑你的。他们也许单面不，也许他们心里或者背后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他说：“我不以为非，这本是神的大。”讲到在神大能的时候，有谁你会觉得这很羞耻的事情呢？你真正认识到神和你同在，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的时候，也借着你的口这个大能告诉别人的时候，那你这个一个喜乐心完全是不一样。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比如经常说。义人并因信得生。我上面稍微简短解释了什么是本于信，或指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义本来就是于信，然后以至于信。那一我上面讲的时候是说，这个信呢是从你的起初到你的末了，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都是开始于一个信，你信耶稣基督，到最后你完全的一个确信的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还是信。整个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就是说离开这个信仰这个事，是这样一个意思。义人必因信得生。主题呢，毫无疑问就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把这个主题提出来，他后面讲的许许多多事也都是讲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16节啊，神的大能。然后呢， 是为了是救人的，也是因为这个信的关系，所以这个福音是为了救人的。这就是保罗也是一样的，我欠这个债，意思为了救你呢，我能救你，我居然没去救你，啊，这我没办法向你交代，这是一个欠债的一个心态。这个是第一章当中，啊，第一章的下半部分呢，就讲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无论这个人是信与不信，你认识神也好。你不认识神也好，我在这个认识不认识，就是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也好，还是没有接触到基督教。那有时候你特别回这个大陆的时候，有时候传福音，那有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叫做原教。那我还记得这个，我第一次这边受洗之后回去，我向我家里人传福音，然后我妈说：“哦，听说过有个叫耶稣教的。”哎呦，我说很奇怪，我说我小时候怎么也没告诉过我呢？哎，但原来我们那个附近呢有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也是从外地回去的，哎，不断说耶稣耶稣人呀，所以我们那不叫耶稣教，他不叫基督教，哎，我就很奇怪，我说我真的从小没听你告诉过我哥，哎，他说一个情况呢，你不得不承认，一章二十节说嘛，说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认识基督教也好，还是你不认识，这个是不可否认。虽然眼睛不能见，因为人眼不能见到神，所以有的时候有人那个借口说我根本就没见到神呢。你有神的话站在我门口，那我看一下我就信了。那很多时候不信的时候，用这样一个作为一个狡辩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哎，你把神显给我看嘛，拿显，那我能把神显给你看，我比神还大。哎，你出来显一下，这个是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你要真正的，包括一个学科学的。我最早蛮喜欢这个读这个李晨写的叫什么《游子吟》对那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那很早的，当然在现在在读了，发现可能还是做一些修改更好。他起初的时候呢，读的时候还真的能打动我心。为什么？因为他的背景首先和我的背景有点类似，因为他的背景他是学地质的，他对科学家的一个角度嘛，所以说即使一个。科学家，你要认真去研究所造之物的话，你不能简单的就是武断的否决说不存在神。这一点说，你在研究下来的时候，很多包括早期的这些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他不见得信仰是对的，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这个神是真实存在，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到时候在生命审判的时候，你说没有神，你自个打自个耳光一样的，就是说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情。当然。你承认有神，并不是表示你能得救，因为承认有神就是承认有神而已。你要认识一个真正的神，那还是另外一个很大一步啊！包括这个圣经也说，没有神认识神，一个也没有，每个都是一都是罪人，你不可能认识神。假如神不启示你的话，那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神真理。这个讲的一个很悲观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人才能离开神，否认有神。但是神的愤怒会显现在这些人身上，所以说都是犯罪，这个结局很悲惨，就描写这样一个事，世人都犯罪的，很麻烦的，你犯了罪了，然后呢，你又不承认有神，而且神的愤怒会在你的身上，所以有些神的世界人所能知道的，行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真正的一个很客观、很谦卑的人，你去研究，你去狠狠静下心的话，你不能否认有神的存在。这个讲的一个犯罪就是外邦人，也对以色列人也承认神，这个一点困难都没有。那么这个他们很明显，这个祖宗一直传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一段呢是直接针对外邦人，因为都否认完我没见到神嘛，我根本不知道嘛。那以色列人说我们祖宗，我们整个一直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无论是口传也好，一些资料记载下来也好，他们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他们承认是有神，而且他们承认自个唯一他们是被神所救赎的，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犹太人是不是比他们好呢？并不是，所以这儿有很多神责备他们的话。借着保罗的手说：“你们既然已经知道有神，但是你是不是在藐视他丰盛的一个恩慈和容忍？”前面有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样，你还不断去论断人，说你论断无论是谁，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时候定自己的罪，因为你在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他们自以为傲的这个律法，因为摩西律法都告诉他们哪些是不可行的啊，不可行。所以他们平时也指责这些外邦人，你看你们做的多差，你应该指的多善。然后这个保罗就说， 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却一样，这个是个更大的麻烦。你知道的神，认识的神，哎，你是明明知道神说不可做，你还故意去做，那是这个可能麻烦更大。你要不知道另外一回事，还可以向你解释。那你知道这个，哎，我就是一个悖逆的心，我要去犯。所以他，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吗？然后就选了一个，你神必然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就审判每一个人。所以，我每个人在神面前受审判，你不要找其他任何理由。每个人行为放在神面前受审判，然后没一个人站立得住。啊，的确，神审判人也是照个人所行的去审判人。所以说，行为重要不重要？重要的，你就是信了之后，你的行为很差。雅各说怎么说？摩西今天说了，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没有行为出来，你的行为在神面前会受审判的。信徒最后在神面前受的审判是你的工程如何，千万不要像草木和谐啊，一经火水烧没了，nothing left，在神面前你没有一件事能够留得住，那你这个见证真的很差。所以这个保罗告诉他们，就是说神必然照每个人行为去审判报应。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当然，对犹太人而言，这个律法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一点，因为它和外邦人区分之一，就是说以色列人，我们有祖宗所传下来的律法，借着摩西，外邦人没有，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分，的确是如此。这儿讲的这个律法呢，保罗就提到一个观点，那你不仔细读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见得容易那样理解。他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该如何呢？有了这个律法，你犯的罪的该如何呢？假如说外邦人没有领受这个摩西所传下的给以色列人律法，那外邦人家犯了罪怎么办？那以色列有这个律法，犯了罪怎么办？比如说拜偶像这个事情，那你说，哎，我这个从这个我们的文化背景，祭拜偶像真的很常见。每到一座山，那个我知道这个我们小组有弟兄去。你或者弟兄就本身就台湾人，那么去台湾的回来的和我们分享自己就，哦，台湾的这个神多得不得了，每一个地方都是啊，哪怕有的人家里靠的位置比较好，在家里就可以竖一个什么东西，别人哎路过人就可以进去了，你就觉得很奇怪，那确实是台湾的，很能明白那个背景，你会发现哎，有这个律法没有这个律法，神审判你怎样审判？有律法按照律法审判，没律法呢，心中有律。并不是说你真的无法无天，神赐给你的，你心中有个律，你的良心按照你良心的标准，依然可以审判你，没有这个疑问的。所以这个就讲的，犹太人并不比外邦人好，外邦人有外邦人的问题，外邦人罪，在犹太人呢，你的罪也在那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外邦人在神的愤怒之下，那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哎，你们罗马教会原来是犹太人为主，现在外邦人为主。你们不再争来争去，但是你们也没有明白，就是说，在神面前，你们都是一个犯罪的人。从第二章开始呢，他可以提到一个蛮多的，其实蛮多的包，这个特别针对这个犹太人呢，因为这个他们讨论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说，摩西律法要不要守啦，那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你可以去慢慢去读，都能看到。那比如犹太人之罪，他说，你说自个儿不可偷。你这个还偷吗？你说人不可奸淫，你们自己还在犯吗？那说你说不可指着律法夸口，你自个儿当时犯律法玷污神，这就讲这个事情。犹太人在某种程度可能比外邦人的罪更甚一样。为什么？因为神的名在外邦人里面受到亵渎，外邦人原来不知道神，所以也没去怎么样，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和我没关系。但因为犹太人把很多这个什么律法是加在，然后他自个儿又没照着律法行，以至于在外邦人的眼光当中成了一个很不好的见证。那这个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有没有听说过？哎，这个家伙居然是信教的啊，那表现这么差，这个神不咋地啊。这类似的观点在现今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要警惕。你要是是信主之后，要是因为你的行为绊倒了别人，以至于让别人对神的名影响的话。 从某种上你可能更有祸了，我是这要警惕。所以，既然是神的子民，你就战战兢兢，要做一个与这个所受的恩相称的一个得胜的生活，要活出来。那这个是一生的功课。有时候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嘴也好，还是我们行为也好，你要勒住你的嘴。这舌头有时候讲话太快，可能你要多思考一下。我不是说讲话快一定不好，但就是说，特别是你知道有一些可能会争议的，你要去思考一下。对。口舌，你怎么样要造就别人？你千万不要让神的名受损。你可能情愿在某些事情上自己吃亏，自己承受一定的，也许别人说你，啊，你觉得这个不是事实嘛，冤枉我嘛？反正你情愿这个，但是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这也是我觉得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点，这也是困难点。就是说你怎么去解决？他说，然而底下提一个观点呢，也很重要。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他提到过，是不是外面做犹太人的，就是犹太人呢？犹太人很强调自己的血统。他说不是的，外面若生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那割礼嘛，这个犹太教当中一个，从那个律法上本身就一直说的，分布得很清楚。即使摩西起初被神呼召出来，他没有受割礼，神差点击杀他也是一样的道理。什么是真割礼？那么在后面的书卷当中就有解释。这不是外面肉体上做犹太人，也不是外面肉体上做割礼的，而是在真正的犹太人是在心里的，真割礼是在心里的。这个就描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哎，要用一个词，你是不是受过割礼？你怎么去理解？physically 就是说肉体上呢，它是真的心里。要说心里面，当然你是，你是不是犹太人？那你要从外面看，你不是，那心里的你是，因为神说这个救恩就是给犹太人，他这个犹太人一个很广的概念。亚伯拉罕子孙也不是仅仅是肉体上传下来，而是彼得这个从心当中接收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是犹太人罪。那第三章的中部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总结性的。前面讲的外邦人、犹太人，那第三章中部呢讲了一个普世，就是说其实是一个结论性的。他说没有一人，所有人都生在罪恶之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谁，没有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没有义人，你可能是哎呀，我犯了罪，OK。第二个还麻烦的就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那这个很多人不太同意啊。那一看有的这个拜这个神很虔诚的，他说我真的有这个寻求神的，我真的寻求啊。我你怎么说没有呢？他特别是这个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这个寻求神，并不是说哦，我心中想这个是我的神，我要怎样去求他，我烧香拜佛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啊，不是的。他这儿讲的寻求神，就是说那个真正的神，你要明白，然后去寻求的，一个也没有。这个讲的一个处境很悲惨。你说犯了罪，你检查自个儿行为，你大概不会否认，因为你检查你自个儿心思啊，从小到大你发现太多地方你是犯罪，这毫无疑问，没有很多人会否认。偶然有个别自以为自个做得很好，但是呢，第二个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太，我很努力的去明白，那这儿却说一个可怕的一个境况，就是说真正的神呢，人没办法去明，没有办法去，你明白不了，既然明白不了，你也不可能是真的寻求他，因为定然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一个很奥秘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个很悲惨的事情，这也取决于为什么说你的救恩。你这再怎么去努力哦，我要研究一个方法出来，按照这个方法呢，哎，我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指望，所以基本的意思就是说，除非神从天上下来向你去解释这个事情，否则你没有任何人能明白。这也是基督教一个和很多宗教一个不同点之一，就是说基督教并不是人所创立出来的，也不是人去研究出来的，而是从上天所启示下来的。这个是一个重点。说没有行善也一个没有。那有的人说，我一生行善呀，你在你的人的眼光当中，在你自个儿眼光中，也许在你的别人眼光中也觉得你做的不错，是行善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中，这都是污秽的，因为神的要求太高了，圣洁的要求你根本就没有。你不做什么样的好事，这个仅仅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说简单点，就是为了你这个世俗的一个荣耀而已，你博得一个好名。比如说，哦，吹谁怎么伟大？哎呀，别人称赞你，在神眼里可能一文不值，那在神眼里变成是行善的，神蒙这个纪念了。 这个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你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以前这个我最早早期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学者到我们教会来上课啊，包括林慈欣牧师啊，因为他是比较最早我所接触的。他们有时候就讲，当时讲了一个例子，我当时还有点笑。他说一件好事，我们定的好事，比如说你，阿富汗有些难民在我们附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有一项过来人，OK。那有很多团体去帮助他们，有的是政府设立一些团体，那政府的团体也有一些这个别的团体，那也有一些教会的基督教的一些团体去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哎，都是为了帮助他们。他们可能需要学这个英语，哎，开一个这个补习英语的一个班，或者他们生活上需要什么帮助，怎么样？大家做的都大同小异。那问你，在神的眼里，这些价值是不是都大同小异？是不是都差不多？会不会差不多？会不会差不多？有没有觉得这个在神的眼里，他们操作的地方，从人的眼里是看到那个效果，也许也真差不多。啊，你帮助了这个人解决他生活上问题，解决他工作的或者说说话的问题，但是在神的眼里，这差别很大。为什么？在世上的，比如说，要是说，这个所有代表政府来的，哎呀，那时候我帮助了我，我肯定很感恩，感恩谁？政府嘛，因为他政府来了嘛，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很有爱心，对不对？但是要是说我们是某个教会的，我要这样去做的话，那我首先印象是什么？我这个教会不太一样，最终呢是把人带领到神那里。所以说，要是能够帮助人，或者说让人称赞神的名，那这个事在神眼里就是一个叫做良善之事。但是要是不是的，他说：“哦，我很喜欢这个政府，特别是民主党有很多政策，或者是这个拜登的某个政策，我很喜欢。那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投票给这个政党或给这个候选人的话，那这个事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事呢，在神眼里不是一个叫做善行的事情，你是做了一个良心上你所遵守的去帮助这个人，但没有让神得荣耀。说实话，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当时林慈欣不是说，同样的一个事情，你要是离开了神去做的话，在神眼里这不是一个善事，这反而是一个定你罪的事情。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是让人得荣耀，不是神，说这个是定罪的事情。但是你要是说做这个事情让神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对，那是对。所以无论你受到谁的帮助，你首先感谢是神呐、啊，不要感谢这个人，这人有时仅仅是奉神的命令去做的而已，是工具而已。律法上的话，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啊，烧着个人的嘴，为什么？在律法面前，你发现这个律法就是指控你的。这个罗马书也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律法就是说到底有什么功用？在这个教会待很久的，你肯定都听到我，甚至能举出一二三出来，有没有谁记得律法的功用有好几点？
人之罪。
对，第一点就在这儿说的。你看这个律法在那儿的时候，你没办法否认的。我在这儿犯了罪，就是犯了罪，塞住个人的口，叫任何人都世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另外还有别的一些功用，我们这儿不谈。再就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是律法下来，你可以看到在神的律法面前呢，每个人都无话可说。你的确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你是要被神所审判的。这个是。一个总结，还有别的题，我就选一部分。人犯罪也包括这个行为上的，就是在律法当中的，也包括心中的一些犯罪。你要去读的话，特别是在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部分，就心中的犯罪，那这边也提到过。所以，并不是表面的做好了就好了，神是检查内心的，说心中到底怎么想的啊。耶稣那个很有名的，就是说你什么是这个犯奸淫的。那这提到过，哎，你心中什么是杀人呢？我们在介绍福音说提到过啊，你恨这个人的时候，就像杀这个人，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在里面。这个是第三章中部，那第三章的后部开始呢，就提到一个救恩的一个需要，意思就是说，你看所有的人都在罪当中，而且这个罪呢，必然要受审判，所以听上去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指望能够得救，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看他的顺序是铺垫的非常之好。第一个就是说，相当于人们一样，就是都是犯罪。那第三章之啊，下半部开始，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刚刚这个律法是定人罪，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神的义是因 信耶稣基督加个 H 相信，并没有分别。再就马太就提到过，就是说救恩的一个需要，救恩的一个方法可以看出开始出来，是这个需要是需要，也在律法之外另有了。那这个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加个 H 相信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再来就白白的称义，这个上个主日学很多次的话，这个词典你很熟悉。称义是白白的，就是你不需要做错任何世上的事情，你可以去称义的。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一加在你身上，你就自然而然就称义了。到这儿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否则他与你没关系，他的意义不会加在你身上，你和他是分开来的。所以在基督里，也就是保罗说的，他在基督里。这基督一切的丰盛，也同样就加给了他，他就白白就得着了。这就是说白白的一个称义。所以，罗马书你读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每一段，我这个那些一些章节，同样第三章里面很多的经节都是类似。所以你读的时候，哦，这个头很大，因为每一个都是一个，要读神学或者神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一个课题一样，然后花了多少时间去研究，那就会是这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儿讲到这个耶稣的血，一个救赎性，是通过信心，为了是显明神的义。那神的义在哪里？也就是第21节，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而这个义呢，就是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的。所以你今天会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分别为圣，圣洁的人。这个也就是地位的问题，它里面加给你的，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23节说你根本就没做什么，这一个地位性的就直接加给你。所以你信了之后，问你是不是一个义人，你怎么回答？你说我当然是，地位上我就是。也许你什么都没做，呀，我就是，这就是一个义人。你的义怎么来的？那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原则就白白的加给我，神就称我为义人，也接纳我神的一个子民，他的后裔呢，就是 adopted，就这样一个概念里面。但并不是你做得很好，地位上你就是一个圣洁。当然后面会提到过，成圣的话就不是说地位而已，而是讲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地位有的话，你为什么你今天还活在世上？神没有马上把你接走。有一些人他信了之后马上被神所接走的，和神同在，美妙无比。保罗也承认啊，这个离开你们到神那里去，那是美妙无好。无比美好的事情啊！但是他说：“哦，我对你们还对你们有用啊！但是我活在这个世上对你有用，所以我情愿还在这个世上，就是为的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否则的话，和神同在多么好啊！要保罗说你快死了，他肯定很喜乐，因为这个是他盼望的事情。所以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对？你是已经是圣洁的，你已经是称义的，这个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这个要很明确。”加太书里面是强调也是这一点，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当然会有，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再看那个救恩的方法的时候，这个讲那个已经引出一个因信称义，就是这样一个主题。保罗他用的一些例子，包括这个祖宗亚伯拉罕，犹太人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分析给你听啊，到底什么时候呢？发现亚伯拉罕被称义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也不是因为他真诚的哦，神说你要我跟随你，我就跟随你，这个是个行为上的，真的是他内心反映说他内心相信神，神说去哪他就去哪，他就完全相信神。所以亚伯拉罕一心称义，也以大卫为例，大卫当然是神所蒙神心意的一个君王啊，这么说，但他也是犯过很多问题，但是大卫一生跟随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信称义是给外人的，不单单给律法时代的人，也给后时代的人。这也是我们现今我们没有这个按照这个摩西所赐的律法，你回去好好去学呀、啊，也要去 follow。教会没这么教的。这个因信称义呢，与这个律法其实是没有关系，在律法之外。甚至你刚刚提到吧，在律法之外，所以这个是给那个时代的人。哎，保罗写这个书信，当然是为那个时代的人。那同样这个。教义呢，也是给后时代。所以如今呢，我们众人，你无论是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在希腊人，还是我们这些在中国人背景的，到美国的 whatever 什么地方人，都是一样，给世界所有的人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称义地位的圣洁地位的，那是因为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这个是一个，所以人并为后裔，是本乎于性，以至于就属乎恩。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了。信心与这与人让一个词叫像个管道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管道把神的恩典加给你。说并不是说信心本身能救你，我也是雷斯姆当时提到的，你不要以为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救了你？他说哎，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得救了。那这话听上去有没有对？听上去蛮对的啊，因为信心因信称义嘛，所以你就这样。但是不是这个从这个信心的信心有什么功用也不是，信心仅仅是个渠道，真的是神的一个恩典。当然解释比较细，你可以回去慢慢体会。他意思说。不要以为我有信心，我就很自傲，把这个信心变成我的一个和你的区别之一，就是你这人比较差，没信心；我这人比较有信心啊，所以我得救。但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信心仅仅是个管道，而且即使是那样，也说这个信心也是神所给你的，并不是你原来以为的。也是因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这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十六节也是很类似，这个是因信称义，本乎恩，都是神所加给的。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也是加给一切的人，包括那个时代，也包括后面那个时代。这个有一点拗口，我不知道是不是漏了几个字啊？我回去再查，下次告诉你们。所以救恩的需要是因为罪，救恩的方法是因为信。那救恩的成全呢，是救主的死。那我们这三位一体当中，耶稣基督你强调很多啊，耶稣基督讲这三位一体，三位还是有区别的。那耶稣当然是成就的，救恩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提到一个，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这一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那你更明白。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要是说我们不能经历到神的爱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像一个很机械性的，就是说你不能让你火热起来，因为你没经历到爱嘛。但你也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心中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有时候唱诗歌是这样的，昨天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里面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哦，这个你去，让这时候会觉得这个心里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就能体会借着诗歌。当然，那个唱带领四个人的声音唱的也很动听，就是很能影响人。那这个是让你感受到这个神的一个爱。那有时候崇拜当中，甚至觉得这个诗歌的部分啊，在前面很重要，甚至是一个很重要一步。不然啊，有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啊，好像我们还没有 ready 啊，就是一直拖拖拉拉，心还没准备好。那唱诗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一部分，让我们心能够 ready，就能够准备好。第15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慈。这儿是讲的一个对比，他讲的这个亚当因为一人犯罪，那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被定罪，看上去这个影响很大。是，他说，但是恩典呢，同样的接着一个人进了这个世界呢，那恩典呢就加给你们所有信他的。那讲的一个对比，啊，定一个人的罪，这个他说这个不如那个恩赐，因为恩赐是遮盖就所有的罪，那就是说有一个程度上一个对比。然后他结论就是说，过犯不如恩赐。你犯这个罪呢，没有神的恩典大。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如此之大的时候，那你心中会怎样去想呢？到这个福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呢？你就会想很多。最后，要很快把这个得胜的部分所有讲完。那救恩当然是一个信徒的契约，就是你得救之后，当然他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是不是我得救之后就好了？那有的时候小组上查经，大家会用一个啊，俊，你得了一个进天国的门票啊！我现在信了之后很好，我已经进天国了，有这个门票，你们去努力吧，去得这个门票，我已经有。那这个讲的又不是的，救恩仅仅是一个起点，得胜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说你已经没有信的时候，是你要进入这个门槛是你的目标，但进入门槛之后呢？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还是说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休息了？不是的，但是真正的得胜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人生就两阶段：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信主之前的目标就是说，哎，我也明白这个东西，我能进去这个门。这门是个窄门，这路是一个窄路。进去之后呢，我的目标就是在后面那一个。 你没有第三个目标，这个后面你成了，这个目标你达成了，你的整个这成圣的过程就完了，你已经和神在一起了。那这条路就是我们要走，所以现在之前的路呢，你走过了，没什么很多谈的。那你明白真理了，也许你帮助别人有用，那你自个儿要面对你自个儿问题，就是后面一段路。我进了这个门之后，我怎么去过这个走这条路啊？天路历程，约翰这个本人所写的，本人啊，John Bunyan 这样，他所写的很典型的一本书，很好。我当时第一次得到的是一个晚上，把嘣都读完了，就觉得很精彩啊。那本书你可以去读啊，就是说也没人读过，我们教会查过这本书，对不对？你要是在我们教会有一段日子，你这本书肯定
我
读。
一口气能读完这个，我有点挑战。
我那读很晚，大概2、3点钟读完。一开始拿到就很兴奋，就第一次看到，哦，这个书和我们平时读书不太一样呢。这个据说是除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书之一，就是《天路历程》。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这样，但那书真的很美，你可以去读。他把这个每个你所遇到的人，这个人的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品格啊，或者怎么样，都用圣经当中一个词代表。比如说，这人叫盼望，他叫盼望。那人叫忍耐或者什么的，就是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还讲到这个世上的一个繁华是怎么样勾引人，很形象，你可以去看。那得胜当中一些关键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与主联合。我们有时候说主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你要离开这个头，你肯定死。它是真葡萄树，你要结果子，连在它上面。要你要离开它，你也是一个死的枝子。然后有这个严厉的吩咐，斧头就在那个树上要把你砍下来。假如你不结果子，它不灵的话，那都是很严厉的一些警告。所以要和主复活的主联合，要去新生的一个样式。而也明白你不是罪之奴仆，你一生当中，你不要以为你是完全自由的，不可能的。以前你是被罪所捆绑的，所以你不断心中有那种罪的念头，然后你也不断的在做违背什么事情，因为你被捆绑着。不要就像今天牧师讲那个例子，对食物特别引诱力，我即使身体很肥胖，我还是要吃啊。那这个不少人是有这个情况的啊。我们可能像我不是那么胖，也许对食物我们觉得 OK，但我有别的引诱，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在这个世上原来是被罪所捆绑，但你被救赎之后呢？你从罪当中脱离出来，你是不是就哦，完全我是个自由自在的，完全自由做主的人，是不是？你还是个奴，这时候是成为一个神的，哎，你的位置是不一样，就是人是被造的，你在这个世上，这个魔鬼和神那个属灵的争战当中，我们人是逃脱不了。你要不要不愿意成为一个罪的奴仆，你就站在神那边。当然，你用神的位置词不是很好听，的确就是如此，你是属神的。你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我想做啥就做啥，这个神与我不待见，因为我有完全的自由。不是，圣经里给人的自由，也是说脱离罪的捆绑，得享在主里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方位，是你还是在那里面。最后，在地位的成圣，在生活上也成圣，这就是丰富。那地位就是一个起开始，那个生活的成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肯定有阻碍，有困难，也是避免不了的。然后也讲到一个得胜的一个方法，那这里面就是说，但是我再跳过吧，因为时间关系。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要常常是在得着基督里的能力，这也是保罗说我在基督里，他不太说，也说过就基督在我里面，他更多的我在基督里。那讲到和圣灵带导的一个帮助，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无论是保罗也好，任何使徒也好，那任何信徒，如今的宣教士也好。做牧者的也好，在一些逼迫的环境当中，可能更困难。那就是说，没有圣灵帮助，的确是很难的事情，而实际上就很多事是做不了。那最后我们就读这一段经文，能不能大家请大家一起读呢？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彼得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总
基督里，这个是很美的一段。所以说，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情况，你常常想想第八章，这个保罗所写的啊，你发现谁什么样东西能够真正的把你从这个信仰当中能够拉出去？没有的。你知道这个神给的这个能力也好，这神和你同在的话，你应该是完全可以信靠神，没任何疑问的。总结，罗马书是福音当中书上的福音。刚刚我提到过，是基督信仰一个总纲，从罪救赎到成圣，关乎信徒整个生活所有的阶段，这本书信都 cover。这也是说，就是说，你要是觉得你圣经读过了，没什么好读的，不但读罗马书，我感激，就是说每次读的时候都有新的一个收获。新的这只不过是在神计划的一个起点，就刚刚提到过，千万不能说过一个安顿的日子。我进了之后就躺平了，不用做什么事情，反正已经进了天国，那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一个没有过成圣的生活，他虽然被称义，未能被成义，就称义就地位，成义就成圣的，没有成。算为义，但不是义，因为太满足于你得救地位，这个要警惕。有的时候你发现加入一个教会，然后和你同事受洗的，我说十年之后你再看看你的状况和他的状况，是耶稣说有的后来的反而在前，就同样一个道理。你说哎，后面人他立志追寻的时候，是的，啊，这个还要再讲一段提到丁道尔，他写过很多这个解经书，我知道有不少人喜欢。他说：“没人读罗马书会读得过多，或者读得过好。就是说，哎，我已读很多了，我也很好。没有，因为我们越去研究，越进入，越主角越愉快，越讨论越有收获。多少伟大的属灵珍宝都隐藏在其中。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仅仅 cover 前面一小部分。那后面第九章开始，你们回去参照这个表格，然后自由去读，或者私下讨论也可以。因为时间关系实在是不行。那谢谢大家，我们真拖了比较久一点，罗马书比较难，对。”好，我们就结束我们。